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又能够一同聚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主。我们今天在这里不但是要用诗歌来敬拜你，我们也要用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我们恭敬把以下传讲信息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引导带领工作，让你的话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是要做有节制的基督徒。那么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一个真正有自由的人他不但知道在什么时候运用他的自由，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放下他的自由。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呢？那是因为他是一个懂得节制自己的人。所以一个人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呢，那么就要懂得怎么样来节制自己。那么什么是节制呢？节制呢就是自我控制自制还有纪律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节制是关乎一个人的这个自律跟禁止不一样。禁止呢是针对那些不可以做的事情，像罪恶的事情这些的事情当然是需要禁止。那么节制呢是针对一些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饮食我们可以吃东西但是要有节制还有我们可以购物但是要有节制我们可以有休闲娱乐，但是要有节制那么一个人要节制容不容易呢有人就这样说，他说有些人能够统领军队却不能管住自己，有些人凭自己的口才可以说服许多人，却在被人激动或误会的时候不能保持沉默最高的品格就是节制，比君王的冠冕与紫袍更尊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节制呢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所以保罗才在这里他才需要来劝勉我们应当要节制自己。那么虽然说节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在那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节制呢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可见这个信主的人如果来倚靠圣灵呢，那么是可以结出这个节制的这个圣灵的果子的。那么为什么要做有节制的基督徒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节制呢是达成目标的一个关键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想要瘦身减肥，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不能成功呢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节制饮食，对不对？今天我们也看见有些人想要改掉一些不好的习惯但是为什么改不掉呢也是因为没有办法节制自己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你给他事情做，他老是没有办法完成那些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通常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节制自己。所以如果一个人想要成功的达到他所想要做的一些目标的话，那么节制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以前呢就有人做过这样的心理研究当一个老师他把糖果分给这个孩童幼稚园的孩童的时候他每一个人发一颗糖果给他们， 佛完之后呢，这个老师就离开，然后他就离开之前，他告诉他们说呢，啊，老师需要离开一下，哦，如果在老师回来的时候，你们糖果还在的人呢，就可以再得到一颗糖果。这个研究的结果，他发现有些的孩子呢，他就是按耐不住，那个糖果摆在他面前呢，他就一定要吃。哦，他等不及老师回来，所以他就把它吃了。还有些的孩子呢，虽然也会挣扎，也会动手去摸摸那个糖果，看一看，然后流口水，但是把口水吞下去之后呢，啊，他还是会忍耐一下，等老师回来再拿另外一颗糖果。啊，后来呢，这个跟踪的研究发现呢，那些有自制力的这个孩子们呢，啊，比那些没有自制力的这些孩子们呢，他们在事业上更成功，他们的生活呢更幸福。可见呢，对一般人而言呢，如果一个人能够有节制的过生活的话，那么他的人生呢，一定会比那些啊没有办法节制自己的人生呢，那么更加的不同啊。那么对于这个基督徒而言，一个懂得节制的基督徒呢，不只是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会走得更好，而且在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上也一样会走得更好。那么节制除了是一个达成目标的关键因素之外呢，对基督徒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它是领人归主的一个要素。从保罗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节制不但是保罗生命的一个特质，而且也是他传福音的秘诀之一。今天许多人可能会想说，为什么保罗他传福音能够那么有果效，为什么他可以把福音传给不同的人，那么除了是圣灵的工作之外呢，我们看见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可以为了要领人归主能够节制自己。那么要如何才能够做这个有节制的基督徒呢？首先呢，就是要立定美好的目标。那么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主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呢，乃是因为他清楚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而且他定义要去追求这样的一个目标。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想要跟保罗一样的话，那么就必须要过一个目标导向的人生。因为没有目标的人呢，是不会成就任何事情的，至少不会成就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去过一个没有目标的人生。以前有一群心理学家，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他们将一群人呢分成三组，让他们分别走三个十公里以外的，走到三个十公里以外的村庄。那么第一组有一个向导带领他们，但是组委员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走多远，所以他们刚走了两三公里之后呢，那么就有人开始喊辛苦了，然后再多走几公里呢，越来越多人跟向导抱怨，说我们为什么要走，我们走这么远久了，为什么还没有到达这个目的地，甚至于有些组员就干脆不走了，我不走了，所以好像他们越走的时候就越辛苦，情绪就变化就越大，越不稳定，越低落。那么第二组呢是没有向导，但是他们知道目的地，而且他们也知道是要走十公里的路程，只是他们去的路上呢没有任何的路标，所以呢他们只能凭自己的经验，到底已经走了多远了。比较有经验的人可能就说，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了，所以呢大家就继续往前走。 那可能走到四分之三的时候啊，大家都觉得很累的，情绪也开始低落啊，也开始觉得啊没有力气再走下去的。但是如果有人说快要到了哦，那时候呢，大家又鼓起啊精神来，赶快啊往前走。那么第三组呢，是他们知道要去哪里，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个路程要走多远啊。然后这个一路上呢，都有那个路标，有那个指示牌，所以呢，他们每走一公里呢，他们就看见他们走了一公里的，有一个里程碑，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达到多远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他们越走就越兴奋，因为呢，每走一公里就离这个目标呢越接近了，所以呢，他们就抱着一个期待的心情，要到达那个目的地。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如果人有清楚的这个目标跟方向的话，那么它不但会让我们更加懂得面对自己人生的这个旅程，而且呢，也会更加积极的去完成这个人生的旅程。美国人际关系学的大师 Dale Carnegie 他就曾经对10,000个世界各地不同的种族、年龄、性别的人进行过一次关于人生目标的调查。他发现只有3%的人那么能够明确的知道自己的人生的目标，而且他也知道怎么去落实这个目标。另外 97% 的人呢不是没有目标呢，就是目标不明确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落实这个目标那么在10年过去之后呢，原来那 97% 的人除了年龄增长了10岁之外呢，那么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在各方面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还是跟以前一样但是那原本的那 3% 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面呢都得到了相当的成就那么他们10年前所提出的这个目标呢，都有不同程度上的这个已经实现，而且他们正朝着那个目标前进。可见没有目标的人生呢，只会让我们的人生活得平庸，没有成就那么有目标的人生不但会使人对人生有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而且呢，最终呢都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得到这个回报，让生活更加的充实，更加的有意义当然讲到这里呢也不能立定太多的目标只要是好的目标呢，那就要追求如果我们立定的目标太多的话呢，那么其实跟没有定目标的人其实差不多，因为目标太多呢，就没有办法专注去运用自己的所有的时间资源去完成这个目标。所以在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节制不要太贪心，什么都想要，这个东西也想抓，那个东西也想抓最后什么都没有达到。那么在这时我们看见保罗他就以运动员为例来劝勉信徒怎么样朝着目标前进。那么运动员的目标是什么呢？得奖赏，对不对？那么在当时的奖赏就是一个冠冕而已，不像现在的运动员还有什么奖牌、金牌、银牌、铜牌这些东西，还有奖金，还有甚至于如果好的话还有广告收入、其他的各方面的收入。在当时的运动员，他们所能得到的就是一个可能是树叶做的，或者是那个草、花草编织而成的一个冠冕那么那个是会枯萎的放不了多久呢，那个就变成灰了就 但是那个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一种的荣誉啊，是一种的荣誉。所以其实他们的目标呢，是要得到这个荣誉啊，他们是为了得到荣誉而去努力，而去节制自己啊。那么对于基督徒啊，虽然今天我们也可以为自己定下许多这个人生的目标啊，我们也可以像运动员一样定下一个要追求的目标啊。但是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啊，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要得那个不能坏的这个冠冕啊，这个就是将来在神面前所要得到的奖赏啊。那么既然啊，我们为了一些普通的人生的目标啊，那么这些会朽坏的目标，带不走的目标，带不走的一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啊节制自己。那么更何况啊，要为了要得这个永恒的目标啊，我们岂不是更应当要节制自己吗？啊，那么啊，许多人可能会想呢，既然这个永恒的目标比人生的目标好，为什么啊，今天我们看见好像很多人更加还花更多时间精力去追求这个人生的目标啊，却不来追求这个永恒的目标呢？啊，我想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啊，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他们没有真的看见这个永恒的目标呢，是比现在的一些世上的这些目标呢还要更好。如果他们真的看见这个永恒的目标更好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的人生啊一定会有所改变了。以前穆迪的妻子就告诉他说，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呢因为玩一把刀子，所以呢把一颗眼睛呢弄瞎了。那么他的母亲呢就担心他如果再玩的话，那么可能会把另外一个眼睛也给弄瞎了。所以呢就定下了一个规则，就是说他不能让他玩任何有这种尖锐的这些刀剪的东西啊。但是规矩是这样定啊，当他越是要他不要去玩这个剪刀或者是这些刀子之类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偏偏越要去玩。所以有一次呢那个小孩子呢看人家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呢，又去拿那个剪刀来玩。那么他的姐姐呢看到之后当然就很紧张啊，就是所以要赶快要他把这个剪刀放下来啊，要他把这个剪刀交出来啊。但是呢，你不管那个姐姐怎么样的要他把那个剪刀交出来呢，他总是不愿意啊。就在那时候，姐姐突然呢，她情急生智啊，那么她想到她很喜欢橘子啊，很喜欢橘子，所以呢，她就拿了一个橘子来啊，要给他。当他看到橘子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剪刀放下来去拿这个橘子了啊。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看见那个更美好的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些次好的东西呢可以把它放下来。弟兄姐妹，今天你看见那个更美好的目标了吗？今天在世界上，虽然我们有许多美好的目标可以去追求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今所能抓住的这一切呢，都只是短暂的，都只是能够握在我们的手上过瘾一下而已，并不能够持到永远的啊。既然如此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多花一点时间去追求这个有永恒价值的这个目标呢？要做有节制的基督徒啊，除了要立定美好的目标之外呢，也要放下自己的自由。 啊，或者说是要牺牲自己的权利啊。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如何为着福音的缘故啊，放下自己的自由，放弃自己的权利。在这之前，我们看见啊，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可以放弃自己啊，靠福音养生的这个权利。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啊，还放弃了许多其他的这个权利。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这里，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可见保罗为了带领更多的人呢，他可以甘心的放弃自己的自由去服侍众人。接着他在二十节啊，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我们都知道保罗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所以他本来就是犹太人。但是你会觉得奇怪，他为什么还说啊，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在这里做犹太人的意思就是做律法以下的人的意思啊。这两句其实是平行的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什么是做律法以下的人呢？做律法以下的人就是遵守犹太人律法的人啊。那么虽然保罗知道基督徒不是靠了遵守这个律法得救，而且基督徒也不受犹太这些律法的约束，但是呢，当他跟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为了不冒犯他们，他就跟他们一样去遵守这个犹太的律法。比如说守安息日这件事情啊，保罗知道不需要就是做这件事情，但是他跟他们一样啊，在安息日就是礼拜六到他们的会堂一同去敬拜神啊。还有呢，他也守一些犹太人的一些洁净的条例啊，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能吃啊，这个是律法里面有一些规定的。所以呢，那些不能吃的东西他也就不吃啊。还有呢，他也遵守他们一些的习惯或者礼仪啊，像是割礼啊。有一次他就为这个提摩太行割礼。那么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方便他在犹太人当中去传福音啊。那么接下来在二十一节呢，他又说到：“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在这里没有律法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没无法无天的人吗？当然不是，yeah, 是指非犹太人啊，他们不需要遵守犹太律法的这些人啊。保罗称他们为没有律法的人啊。他们虽然不必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但是呢，他们有自己的一些风俗习惯啊。那么当保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在不影响这个信仰的前提底下呢，我们看见保罗他也会尊重他们特有的文化跟习俗，以便能够来跟他们传福音。那么从中国的宣教的历史上，我们也看见有些的宣教士他们非常的重视这个啊，在中国的各种的文化。所以呢，当他们重视这个文化的时候啊，对他们的宣教工作就会啊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也有些宣教士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啊，所以他们在宣教的事情上呢就遇到更多的拦阻啊。当这个利玛窦刚到中国的时候，他发现中国的宗教人士呢都穿这个袈裟啊，那么他觉得自己也是宗教人士，所以他也穿袈裟。 可是呢，他发现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做呢就受到欢迎啊。后来呢，有人就指点他说呢，其实中国人啊不太看得起这些啊这个僧侣哈、啊，所以呢，他改穿这个儒家的衣服啊。那么我们看见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啊，他不太了解这个中国的文化，所以呢啊，对他的宣教工作其实反而产生了一些的拦阻。还有呢，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天主教的宣教士，他觉得自己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呢是非常受到尊敬的人物，因为他是主教啊，他是主教的一个身份，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呢并不亚于中国的地方的官员。因此呢，他到了中国以后呢，他就要比照当时满清的这个官员的规矩啊，那个官如果越大的话呢，就会有越多人去抬轿，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比照他自己大概是满清官员极品的这个等级，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就按照那个等级呢，那么需要有多少人来帮他抬轿啊？那么这件事情后来引起的啊一个啊引起轩然大波啊啊，这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案哈。后来我们也看见，就是内地会，也就是现在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办人啊，戴德森啊 ，Hudson Taylor 啊，他就很清楚啊，他知道福音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啊，什么才是不可以改变的啊，那么哪一些只是一种特有的文化啊，没有必要让这些事情呢成为传福音的这个拦阻。所以当他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开始留长头发，然后呢还编成辫子啊，跟当时中国的男人一样，那么还穿他们的服装啊，长袍马褂，吃他们的食物啊。那么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啊，虽然啊跟他在一起的有些的宣教士啊，也以此来啊嘲笑他，但是为了能够更顺利的把福音传入中国呢，那么他可以放下自己的自由，他可以不穿西装，他可以放弃一些其他的自由啊，然后认同啊这个文化。那么在台湾的民间，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的习俗，对不对？红包要送双数，白包要送奇数啊。对基督徒而言呢，送红包、白包、送奇数、双数，这个我们没有这个限制啊。但是对于台湾的人士而言呢，那么这就有很大的分别。如果红包送奇数或者白包送双数，那么这是对人的一种冒犯。那么虽然基督徒不受这样的一个束缚，但是当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要因此来冒犯他们。因为不管是红包送双数或者是白包送奇数，这个都不会影响我们的信仰。所以呢，我们应当要来尊重啊当地的这种文化，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减少一些冲突的产生，而且也可以让人更加能够来接受我们，以便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因此当我们去到不同的啊文化背景的人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啊，只要他们的风俗习惯不违背圣经的道德标准啊，不跟圣经有抵触的地方，我们应该去接纳这些的风俗习惯，甚至于我们可以用他们特有的一些文化的特质来传递这个福音的信息啊。但是如果文化的本身有问题，是伤风败俗的啊，甚至与敬拜偶像有关系的这些东西呢，当然我们就不能入境随俗啊。因为啊，当我们无条件的接纳啊不好的文化的时候，我们等于是与这个世俗妥协啊，我们 承认好像那个东西比福音更重要更好，那么这当然是不对的观点啊。那么接着在哥林多前书啊九章二十二节呢，保罗他就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要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啊。那么在这里软弱的人呢，并不是指身体或者是个性方面的软弱啊，在这里是指属灵或者说是信心方面的软弱。有些人因为缺乏神学的知识，所以就信心软弱了。譬如我们之前谈过了这个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的这件事情。对于有知识的人，知道祭偶像之物跟偶像算不得什么，所以呢，他们觉得是可以吃的。但是对于一些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软弱的人，他们就认为不可以吃。因此呢，当保罗跟这些软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他们一样不吃祭偶像的食物，以免让他们跌倒。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说啊，保罗这样做就像不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啊？他这样子会不会太没有原则了？好像是啊变色龙一样啊。从表面上看来，他的做法似乎会给人有这样的一个观感，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见风转舵的人啊。但是事实上，他并不是没有原则的人啊，因为他不会说像淫乱的人你就做淫乱的啊，他不会这样说。他也不会说像偷盗的人你就做偷盗的人，他更不会说像拜偶像的人那你就做拜偶像的人，他不会这样讲。其实他所作所为都是在一个大的原则底下，这个大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受到这个基督的律法的约束。所以如果有一件事情啊，所以一件事情只要不违背这个基督的律法啊，那么它可能只是一些文化上的不同而已，那么对保罗而言呢，他就可以入境随俗。但是如果有任何的事情是违背基督的律法的话，那么不管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啊，对保罗而言他都是不会妥协的。所以呢，虽然在向不同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会用不同的方法，但是他所传的真道都是一样的，他所传的福音的内容也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他总是向人传讲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世人，不但为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在第三天复活了啊，然后升天。所以凡是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救恩的人啊，都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可见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之所以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不是见风转舵，也不是向世俗妥协啊，更不是为了达到目的呢不择手段。他乃是灵巧，他乃是懂得变通啊。那么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呢？基督的律法就是基督的旨意啊，就是真理的标准。所以保罗说自己在基督面前是在律法之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受制于基督啊，那么以他的旨意为依归。要做有节制的基督徒，除了要立定美好的目标，要放下自己的自由之外呢，也要依靠圣灵的帮助啊。我们知道我之前提过了，既然节制是圣灵的果子，所以要有节制的，要做一个有节制的基督徒呢，那么当然也是要依靠圣灵的帮助才能够成功。今天有许多人可能会想说啊，我可以靠自己就变成一个有节制的基督徒啊，但是事实上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办法结出圣灵的果子的啊。 我相信今天我们都知道啊，节制这件事情很好，我们也很想要节制啊。那么但是呢，当我们想要做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做不了多久，或者我们所能节制的很有限。许多的时候啊，我们啊可能自己也很想这样做，而甚至于我们请别人帮助我们，但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还是啊没有办法去改变现状啊。今天我们可以阅读许多关于怎么样克制自己、怎么样节制自己的书，我们也可以啊一整天都来谈论这件事情啊，怎么样去节制自己。啊，我们还可以筹划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可以去节制自己，但是呢，其实啊，光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软弱，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节制自己。以前圣保罗牧师他曾经说过，他有一个外孙女，小时候啊力量很大啊，那么他读幼稚园的时候呢，因为常常打人，所以的就受到惩罚。那么他的女儿知道之后呢，他就很痛心的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打人？”啊，他不加思索的说 ：“I cannot help it。”啊，我也没有办法啊，一副很无奈的样子啊，好像不是他是很无辜的啊。那么这其实就是罪人的光景。啊，我们要所要做的事情，我们做不出来；不想要做的事情呢，却是去做了。啊，那么，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啊，当然不是。感谢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愿意来帮助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可以来依靠圣灵的帮助，可以学会，可以结出这个节制的果子来。那么我们要如何来依靠圣灵的帮助呢？要依靠圣灵的帮助呢，就要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啊，这句话对许多人而言好像很抽象啊。有许多人认为这好像是一种感觉啊。其实被圣灵充满呢啊，它并不是一种的感觉。他乃是被圣灵所掌管。换句话说啊，被圣灵充满呢，就是降服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就像今天有一个人喝酒，他被酒精充满之后，他就受酒精的控制哈。啊，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也一样会受到圣灵的这个控制。那么要如何被圣灵充满呢？对于一个还没有领受圣灵的人，那么他当然必须要先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领受这个圣灵进入你的心里。那么对于一个已经有圣灵内住的人呢，那么就要在神的面前先来对付自己的罪。因为罪会拦阻圣灵的工作，所以一定要对付自己的罪。然后呢，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虽然说今天我们说圣灵在哪里啊，我看不到摸不着啊，但是圣灵是的的确确与我们这些人同在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圣灵不但会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道理，而且他会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所以呢，我们要留心圣灵对我们的引导。今天圣灵会以微小的声音来带领我们啊。那么当圣灵以微小的声音来引导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要顺服这个圣灵的引导。因此呢啊，当我们自己的想法啊跟圣灵的引导不同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应当要放下啊自己的想法，要去啊顺服这个圣灵的引导。讲到这里，有许多人可能会问说，那么我怎么知道啊什么是圣灵的引导啊，什么是自己的想法呢？啊，那么有一个啊最主要的可以做分辨的哈，就是如果是圣灵的引导的话，那么这个 这个一定是不会与圣经互相冲突的啊。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有任何的感动跟这个圣经相冲突，圣经的真理相冲突的话，那么那个想法呢肯定不是圣灵的引导，所以呢就不要去做啊。至于如果不违背圣经真理的想法呢，我们可以再寻求其他方面的印证，比如说环境的印证，或者是说有一些属灵的同伴或者长辈他们的印证等等啊。如果确定是圣灵的感动，当然就去做，如果不确定，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尝试的去做，因为与圣经没有互相违背啊。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去学习明白圣灵对我们自己的带领，因为这个是一个，这个圣灵对我们带领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很难用一个公式来教导一个人怎么样学习啊，这个接受这个圣灵的引导，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在生活里面的这个经历啊，才可以学会。弟兄姐妹，从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运动员之所以能够赢得胜利的冠冕，乃是因为他能够为这个美好的目标节制自己啊。那么今天你的目标在哪里？你有想过吗？或者你有定过一个目标吗？今天不管你为自己定下了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我盼望啊，大家不要忘记，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永恒的目标，这个目标你千万不要漏掉了啊！为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啊，我们在凡事上也都是要节制自己啊。所以我盼望啊，我们能够来啊，像学习保罗，像他这样做一个有节制的基督徒啊，以至于我们也可以跟他一样的，能够说这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啊。我们可以真正的达到这个最美好最重要的这个人生的目标。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予我们诸般的恩典，主啊，真的感谢你给我们人生啊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我们可以去追求，我们可以去享受，主啊，但是你也给予我们一个更重要的啊，这个人生的目标，那就是那个永恒的目标。所以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以至于我们愿意为着这个啊永恒的目标前进，我们愿意真的是来节制自己，以至于啊可以到时候真的是啊。得到这个啊永恒的这个冠冕。我们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灵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也接下来也是我们啊每个月一次啊这个擘饼的聚会的时间，我们恭敬把整个擘饼聚会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